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好。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基督徒的政治观。政治在我们国家是个大家都避而不谈的话题，在公开场合里，尤其是在教会的讲台上，没有人敢议论政治，免得说错话惹来一身的麻烦，所以大家都闭口不谈政治。然而这个大家都避讳的话题，却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大事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不能不牵涉到政治问题。但是对这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基督徒往往是最蒙昧无知的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应付政治问题。我们基督徒不是和尚尼姑躲在深山野地里头，世外桃源里面与世隔绝，自己独自修身，不问世事。不是的，我们基督徒和常人一样，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面临着许多实际的问题。我们不能够逃避现实，我们必须面对现实。我们不能够闭上眼睛假装政治问题不存在，就像澳洲的鸵鸟一样，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在沙土里头挖个洞，把自己的头给埋下去，闭上眼睛封住耳朵，但是整个肥肥胖胖的大身子还露在外头。傻，我们不能够对政治问题不闻不问，推脱说我们基督徒不参与政治，与我无关。我们这样的做法就跟澳洲的鸵鸟一样的傻，一样的愚蠢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不能够糊里糊涂的随波逐流，别人说什么我们就随声附和。对对对对对，大家说的都对，我们不能够只是盲目的随从大流，却没有自己的主见和观点。我们必须知道圣经里的教导是什么，一个基督徒对于政府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，怎么样的态度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态度，什么是基督徒正确的政治观。让我们看看圣经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。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到第六节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们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深渊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，因他们是神的差役，常常特管这事。这一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，在世界上有两个政府，有双重的政权，第一是神的政府，第二是人的政府。神的政府呢，是至高无上的政权，是有最高的权柄；人的政府呢，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代理政权，他们是神的用人，是神的差役。我们再读一次，在第一章第十三章，对不起，第一节，十三章第一节的后半部。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再看第四节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这里的他呢，指的就是政府，他是神的用人。再看后半部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深渊的，这里又重复一次，第二次。我们再看第六节的后半部，因他们就是政府的官员，是神的差役，所以重复三次。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政府他们是神的用人，神的差役，政府是神所命的。因此 在世界上任何的国家的君王、总统、主席、首相、文武百官都是神所设立的仆人和差役，他们是神的用人，他们在神的至高的政权之下代理神在地上替天行道，他们代替神在地上主持公道、伸张公义、惩罚坏人、保护好人、统治百姓。因此圣经里头教导我们应当顺服执政掌权的，我们应当顺服政府。我们再看第一节，十三章第一节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。我们再看第五节，所以你们必须顺服。圣经里头清清楚楚地教导我们，我们必须顺服我们的政权。我们顺服政府为什么呢？不单单是因为我们惧怕人，我们怕刑罚，哎呀不听政府的话，政府要惩罚我们，要坐牢啊，不好惹啊。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惧怕人，但是最主要的原因，我们顺服政府最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惧怕神，我们敬畏神，我们愿意服从神的最高权柄，我们愿意听神的吩咐，神的话语吩咐我们。第十三章第一节这么说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应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所以当我们顺服神所命的权柄，就是顺服神的最高命令、最高权柄。顺服人权就是顺服神权，听政府的话也就是听神的话。相反的，抗拒人权就是抗拒神权，不听政府的法令就是不听政府，就是不听神的命令。我们再读一次第十三章第一、第二节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因此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参与反革命、颠覆、推翻政府的活动，因为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好，圣经里头教导我们第一点，基督徒必须顺服政权。不仅仅如此，第二点呢，圣经又教导我们基督徒要多多行善，要做好事。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，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，你要提醒众人，叫他们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，遵他的命。不仅仅如此呢，不仅仅要顺服掌权的，而且后面又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不仅仅我们要顺服掌权的，而且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做好事。我们再读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到十五节，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你们为主的缘故，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。所以神命令我们要顺服政府、顺服君王，还有君王所派来的官吏，惩罚坏人、奖励好人的臣宰，就是政府的官员，要顺服他们。不但如此呢，第十五节这么说，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。我们要行善做好事，而且要做好事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，别人说我们的坏话，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好人，我们就可以用行为来证明我们是好人，我们可以堵住他们的口。所以基督徒不仅仅是奉公守法、顺服政权的好公民，而且更是有真正的雷锋的精神，为人民服务、乐意行善的好人。我们是好人，我们基督徒是好公民。我们为人处事，我们的道德标准是以圣经为准则， 圣经的准则要比世界上不信主的人要高得多。我们基督徒不作奸犯科，也不做什么亏心事，我们有清白的良心，我们问心无愧，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为什么要怕政府？为什么要怕公安局的人员？为什么要怕？没什么好怕的嘛。因为政府是神派来为他惩罚坏人、奖励好人的，所以作恶的人、做坏事的人应该惧怕，我们行善的人不用怕。我们既然行善，问心无愧，有一个无愧的良心，我们不用惧怕。俗话说得好，白日不做亏心事，夜里出门心不惊。我们再读一次，再读一次啊，罗马书第十三章，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三节到第五节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们愿意不惧怕的，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们只要行善，就可以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们有益的。你们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深渊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好，所以什么是基督徒正确的政治观呢？有三点。第一点，要顺服政权，因为政府是神所设立的，不顺服政权就是不顺服神权。第二呢，要多多行善，多做好事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。我们可以凭我们的好行为来证明基督徒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，也可以堵住那些说我们坏话人的口。第三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们问心无愧。我们基督徒不做坏事，我们做好事，我们行善，我们为人民服务，乐意助人，我们问心无愧，所以我们不用害怕。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正确的政治观。但是往往问题没有那么简单。尽管政府的权柄是神所赐的，但是政府里头的官员不是个个都清廉正直的。世界上不管哪一个政府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好的成分，有一些滥用职权为自己个人谋私利的贪官污吏，有一些假公济私的小人混在政府里头。本来一个政府的官员或者是一个党员、一个公安人员，应该替天行道，秉公行义，为神伸张公义，主持公道，大公无私的惩罚坏人，奖赏好人，促成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兴荣。但是政府里头往往有一些小人如狼牧羊，滥用他们自己的职权，靠关系走后门收红包，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倒行逆施。他们让一些无恶不作的坏人逍遥法外，却让一些清白无辜的好人受尽了冤屈。他们却混水摸鱼，从中渔利，得到好处。像这样假公济私、滥用职权的贪官污吏，一定会受到上帝公义的裁决，他们是逃脱不了的。当一些小人得志、豺狼当道的时候，当一些坏人在做官的时候，好人难免会遭殃，会倒霉。我们基督徒明明是好人，他们却说我们是坏人；我们明明行善，他们却说我们作恶；我们明明是做一些造福人类的好事，他们却控告我们干一些不法的勾当，给我们扣上帽子。我们有理说不清，有冤无处伸，像哑巴吃黄连，有苦难说。当我们被人家误会的时候，受到冤枉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注意，我们千万不能够因为政府里头这一些仗势欺人的坏成分，就想颠覆推翻政府的政权。记得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、第二节告诉我们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 抗拒的必自取刑罚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可以参与反革命的活动。相反的，我们就算是受了冤屈，背了黑锅，也要忍耐让步，听凭主怒，让神来主持公道，他一定会公正的审判裁决这一群政府里的败类的。我们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怎么说？亲爱的弟兄啊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神是公义的，他一定会照着个人的所作所为，大公无私的报应每一个人。俗话说得好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若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但是报应的时候会到的，什么时候？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，他会伸张公义，他会铁面无私的惩罚坏人，奖励好人。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第三十节和三十一节，神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神定了一个日子，在那一天他要按着公义审判天下。有些人会讥笑说，啊，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再来要审判天下，人死了就没了，什么审判的，胡说八道，宗教迷信，我才不信有什么审判的嘞，我不信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相信主耶稣必定会再来按着公义审判天下。但是我凭什么要信？因为神叫主耶稣基督我们未来的审判官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主耶稣基督复活了，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。在他死后的第三天，他照着他自己的预言还有旧约圣经的预言，他复活了，这是个铁的事实。既然他的复活是真的，他的审判也一定会是真的。既然他过去的复活是个事实，所以他将来的审判也一定会是个事实。既然他过去的复活照着他自己的预言应验了，所以他将来的审判也必定照着他今天的应许应验。所以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按着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必定要来伸张公义，大公无私的审判天下。现在让我们耐心的等候他再来的日子，那一天他会为我们伸冤的，那一天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。有些人认为啊，我们基督徒是一群消极分子，一味的忍耐忍耐忍耐忍耐，我们让别人骑在我们的肩膀上，踏在我们的头上，逆来顺受，太没有骨气了，真是没出息。但是弟兄们，这不是没有骨气，不是没有出息，这叫做忍辱负重。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虽然他背了个黑锅，他受冤枉，被人家误会，被人家践踏，他一点坏事都没干，但却被盖了个帽子，说他是反政府反革命的，但是他却坚强勇敢的忍耐，这个叫做忍辱负重。他做了我们的代罪羔羊，为我们受苦，为我们受难，好叫我们因他为我们所受的苦能够得平安得幸福。因他为我们代罪，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 因他的死我们能够得生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。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，他并没有犯罪，就是耶稣，他是无罪的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是完全无辜清白的，一点罪都没有。再看二十三节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受了冤屈，受了虐待，他被苦待，但是他却忍辱负重，不还口，不为自己辩护，他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，让神来裁决，让神来审判深渊。你再看二十四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就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得了医治。所以让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舍己为人，忍辱负重的榜样。二十一节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着他的脚踪行。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，忍辱负重。但是呢，政治问题还没有那么简单。圣经头还提到一种特殊的情况，就是当政府的法令和圣经里神的命令抵触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当神的最高权柄、最高指示和在下面的人的代理政府的权柄矛盾的时候，我们该听谁的？听神的呢，还是听人的？我们该顺服政府的中央文件呢，还是听圣经里头神的最高指示？让我们瞧瞧圣经里头怎么说的。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，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节，大家都晓得这是圣经里耶稣给他门徒的大使命。二十八章第十八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耶稣说，我是万军之君，万王之王，我是最高的权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，他是天国的君王。他吩咐他的门徒到世界各地做他的大使，做天国的大使。我们都知道，大使呢，就是一个国家的使者，代表他自己的政府，在别的国家做发言人，他代表自己国家的首领，他不是奉自己的名说话，而是奉国家首领的名说话。所以，一个大使的话有分量，他说的话有权柄。譬如说呢，你是中国驻美国大使，如果你对美国人说，我要向你宣战，是不是你一个人要跟美国人打仗啊？不是，你是代表中国的政府说话，你是奉邓小平、江泽民、李鹏的名说话，所以你代表国家的首领发言，所以你的话就有分量、有权柄。当你说我要向美国宣战，不是你一个人要去打，而是中国的十亿人民要做你的后盾，中国强大的政府会为你撑腰，所以一个大使有权柄。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。他说他是天国的君王，万军之君，万王之王，他比中国的邓小平要大，比江泽民、李鹏要大，他比美国的布什总统要大，他比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要大，他是天国的君王，他有最高的权柄。现在他委派他的门徒做天国的大使，代表天国的政府到世界各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不是邓小平的名，也不是布什总统的名，而是奉天国的君王那超乎万民之名耶稣基督的名，向世人发言，向世人传福音，要他们悔改，相信耶稣，归附天国君王主耶稣基督，顺服天国最高的权柄，成为天国的子民。我们再读一次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，耶稣吩咐他的门徒，吩咐天国的大使这么说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只要我们这些天国的大使顺服天国最高的权柄，奉天国的王主耶稣基督的名说话，遵守天国的中央文件，照着圣经的话去做，我们天国的王主耶稣基督答应了，这万军之君万王之王答应我们，就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万军之君要做我们的后盾，他的天军天马百万雄师要为我们撑腰，有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还怕什么？照道理说呢，地上的政府应该听主耶稣基督至高的权柄，至高的王的话，应该顺服天国最高的权柄，照理说应该如此。但是呢，有时候他们却不听话。举个例子，耶稣命令他的门徒天国大使去传福音，但是当时的宗教政府却和天国的政权作对，不准门徒传福音。耶稣说去传，但是地上的政府说不准传。这里当神的旨意和政府的宗教政策互相违背，彼此矛盾的时候，门徒们该听谁的？应该顺服人呢，还是顺服神？让我们看看《使徒行传》3、4章里头记载了，有一次耶稣的两个使徒，就是天国的大使彼得和约翰，借着神的大能医好了一个瘸子，而且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传扬耶稣复活的好消息给民众听。看4章1节，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，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突然来了。这些人呢，就是当时的宗教事务处的官员和官方教会的领导。这些人突然来了。彼得、约翰说：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？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他们怎么回答？听从你们，听从人的，不听从神的，这不合理啊。我们一定要传，我们亲眼看到、亲耳听到的，不能不说。我们看到死里复活的耶稣，我们是见证人，我们必须要传福音，我们要听神的。所以他们坚持要顺从神。官方的宗教领导呢，既然找不到定他们罪的理由，只好把他们给放了。两个人既被释放，马上回到他们兄弟姐妹当中，把所发生的事情向大家报告。大家听了这个消息，基督徒受逼害、受威吓的、威胁的这些消息呢，马上同心合意地向神祷告，向神祈求。他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怎么祷告的？是不是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传福音，但是官方的教会、政府的政权不准我们传福音。主啊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在罗马书第13章吩咐我们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应当顺从啊。我们只好顺从人的政府了，我们不传福音喽。求主多多体谅我们的处境，怜悯我们的软弱，多多包涵呐、阿们。是不是这样祷告的？不是的。他们是怎么祷告？我们看看第24节，第4章第24节，他们听见了，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：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。首先他们认定了神的主权，
他是创造天地海天地万物的主宰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，他有至高的权柄，他是至高的政权，他认定了，他们认定了神的主权，他是主，他是神，他是掌管一切的神。之后他们又祷告，第二十九节到三十节，我们读第二十九节到三十节。他们恐吓我们，他们呢就是人的政权，现在求主鉴察，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基督的名行出来。他们向神说，神啊，主啊，你要我们传福音，但是人不准我们传，他们威胁我们，求你鉴察。主啊，现在求你帮助我们，叫我们顺服你的命令。我们要求两件事情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有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赐给我们胆量和勇气，叫我们大放胆量继续遵从你的命令，传扬你的福音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呢，求主赐给我们能力，能够行出神迹奇事，医病赶鬼，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是出于您的。他们这样祷告，顶撞政府的宗教政策，合不合乎神的心意呢？合乎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。我们看三十一节，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神马上回答他们第一个祈求，给他们胆量勇气，叫他们继续遵从神的话，继续传扬福音。第二个祈求呢，神也回答了，在第五章第十二节，第五章第十二节，神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神就给他们能力，能够行神迹奇事，来证明他们所传的道是出于神的。两个祷告神都回答了，门徒不顾人的威胁和逼迫，继续的顺服神的命令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神就赐福他们，有越来越多的人归信耶稣。我们看第五章第十四节，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的很多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不惜任何的代价遵从神的话语，神就会赐福给我们，把得救的人加添给我们。为什么在中国，我们国家河南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一带这么多的人信主？因为有一群决心尊主为大的铁血战士，尽管他们受到官方教会的逼迫，还有一些假冒为善的人，还有一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的逼迫，他们仍然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命令，传扬天国的福音。所以神就祝福他们，把得救的人不断地增添给他们。好，让我们再回到《使徒行传》。当时的宗教政府看到了信主的人越来越多，就妒忌了，就又一次的插手干涉。我们看十七十八节，第五章十七十八节，大祭司和他一切同人，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，都起来满心记恨，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监外。他们把使徒给关起来了。第二天他们把使徒天国的大使又带到了宗教法庭，就是公会。当时的大祭司呢，就是宗教法庭的最高法官，对门徒说，第二十八节，二十八节，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？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的身上。你们说我们有罪啊，我们不是说不准你们传吗？为什么要传啊？彼得和约翰是怎么回答他们的？他们是不是说，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我们应该听你们的话，我们应该服从在上有权柄的，不应该传福音，请多多包涵，请从宽处理，下次不敢啦，是不是啊？不是的，他们是怎么回答的？我们看二十九节，二十九节，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
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。官方的宗教领袖和宗教事务处的官员听到了，气死了，恼羞成怒，一气之下想要把他们给杀掉。但是呢，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德高望重的官员挺身而出，为了门徒呢说两句公道话。既然他言之有理，而且呢他德高望重，其他的宗教官员就听了他的劝告，没有把门徒给杀掉，他们把门徒相反的打了一顿，并且又恐吓了一番，不准他们再传福音了，就把他们给放了。我们看第四十节，第四十节，公会的人，就是当时的宗教法庭的人，听从了他，听从了这一个德高望重的官员，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，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传道，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，就把他们给放了。好，他们被打了一顿，挨了一顿打，而且又被恐吓了一番，这回他们该学乖了吧。哎呦，痛死我喽，下次我们可要听话了，要顺服官方的教会，顺服政府的领导，不能再传福音了，要不然下次命都保不住喽。门徒是不是这样说的？他们退缩了吗？胆怯了吗？妥协了吗？不，我们看看第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，他们离开公会，就是离开了宗教法庭，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，他们就每天在店里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，传耶稣是基督。他们依然照旧，依然继续地顺服神，不住地教训人，不断地传讲福音。虽然他们受了皮肉之苦，被打了一顿，但他们心里头欢喜，因为他们顺服了神的旨意，他们所做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，他们问心无愧。尽管屁股好痛啊，一块青一块紫的，但他们心里头有平安，有喜乐，他们问心无愧，有一个无愧的良心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时局和早期的教会的门徒也是一样，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，要顺从人呢，还是顺从神？听圣经的吩咐呢，还是听官方教会的领导？当然，如果官方教会的宗教政策合乎神的旨意，合乎神的教导，圣经的教导，我们应该听，也必须听。但是如果有冲突的时候，我们该听谁的？譬如说，如果人说只准在教堂里头传福音，在教堂外头不准传福音，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我们该听谁的？听主耶稣的呢，还是听人的？如果人说你们传福音只给传给十八岁以上的人，十八岁以下的人不准传福音给他们听，而且十八岁以下的人不准受洗，但是主耶稣基督怎么说？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不分是男女老少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主耶稣没说十七岁八，十七岁上，十七岁下，我们该听谁的？要听圣经的教导呢，还是宗教事务处的宗教政策呢？如果人说传道人只能在指定的地区范围内传道，不能够跨越地区传福音，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神要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，我们该听谁的呢？听人的呢，还是神的？谁是教会的头？是主耶稣基督呢，还是人？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决心要尊主为大，顺从神的话，那么请听，神没有答应说我们就可以因此太太平平，不遇到麻烦了。不，如果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，很可能我们会为义受逼迫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侮辱。但是尽管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受到皮肉之苦，但是主会赐给我们一个无愧的良心，我们内心有平安，有喜乐。 尽管我们的躯体，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受到逼迫，会受监禁，甚至会被杀了，但是没有人能够杀我们的灵魂。神会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。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害怕，我们又不是做坏事，我们是顺从神的旨意，问心无愧，我们不用怕。也不要误会我，我不是在做反革命宣传，也不是在鼓吹反政府的活动，我是在讲论基督徒的政治观。让我们总结一下圣经里的原则和教导。第一，在一般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应当顺服人的权柄，因为政府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，难逃法网。第二呢，在特殊的情况之下，当人的权柄超越了神的权柄，换句话说，当神所设立的代理权柄抗拒神的最高权柄的时候，我们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一个抗拒神的权柄的政府，不管是国家政府还是宗教政权，如果他抗拒神，也必自取刑罚，难逃神的审判。总而言之，神是大公无私，一视同仁的。不管我们是政府里头当官的，或者是普通的老百姓，都应当顺从神。抗拒神的人，不管我们是谁，是大官还是平民，都必自取刑罚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奉那万军之君、万王之王的名、天国的君王的名，我劝你要快快的悔改，归附主耶稣基督天国的政权，顺服他的话语，不要再执迷不悟，不要再畏惧人权妥协让步，不要再抗拒神的权柄。要不然，不管你是谁，你必自取刑罚，你不能够逃脱神公义的审判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他，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。因为在1900多年前，主耶稣基督天国的君王曾经降临人间，他下凡到人世，道成肉身，取了人的形象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做我们的代罪羔羊。而且他第三天又照着自己的预言和旧约圣经的预言从死里复活，而且他有一天还要再来按着公义审判天下。中国俗话说得好，敬酒不喝，喝罚酒。现在在这个时代，神正在向我们敬酒，他在邀请我们悔改，来归信主耶稣基督，归附天国的权柄，他就会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他在向我们敬酒，但是如果我们执迷不悟，不喝敬酒，不接受他的宽恕，反而继续抗拒他天国最高的权柄，那么我们必定要喝罚酒。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天国的君王还要第二次再来，他要按着公义审判天下，在那一天我们就难逃他的法网了。最后我再读一次主耶稣基督天国的君王向我们所发出的最后通牒，使徒行传第17章30节到31节，如今神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不管是中国人、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、英国人、美国人，不管我们是谁，神都吩咐我们要悔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他是主，他是主，他已从死里复活，为他是主。 万妻要下拜，万口要承认基督耶稣是主。他是王，他是王，天地所有的权柄已赐给他，万军之君王，帝王之上帝，耶稣基督是主。顺服他，顺服他，让我们服服敬拜在宝座前，让我们悔改，让我们归附耶稣基督为主。他是主，他是主，尽管世人抗拒他，他仍是主，不怕人恐吓，我要顺服他，耶稣基督我主。他是主，他是主，任凭今狂风暴雨，我紧跟他，他与我同在到世界末了，耶稣基督我主。他是主，他是主，身负创伤眼含泪，我仍跟他，顺服主王权，我心有平安，耶稣基督我主。
他是主，他是主，他已从死里复活，为他是主，万妻要下拜，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。他是王，他是王，天地所有的权柄已赐给他，万军之君王，帝王之上帝，耶稣基督是主，顺服他，顺服他，让我们夫妇敬拜在宝座前，让我们悔改，让我们归服耶稣基督为主。他是主，他是主，尽管世人抗拒他，他仍是主，不怕人恐吓，我要顺从他，耶稣基督我主。他是主，他是主，任凭尽狂风暴雨，我紧跟他，他与我同在到世界末了，耶稣基督我主。他是主，他是主，身负创伤眼含泪，我仍跟他，顺服主王权，我心有平安，耶稣基督我主。